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2节，这是关于少年时期耶稣的一个事迹。这段圣经的特别就是说，在整本圣经当中，尤其是福音书，关于耶稣出生之后一直到他30岁左右开始出来传道，这个中间唯一记载过耶稣的事迹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这一段。那个时候是耶稣差不多12岁的时候。那除此之外，这个之前就是他出生到12岁之间，以及12岁之后到了30岁后面的18年的时间，圣经上就没有任何的记载关于耶稣的事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但是正如路加福音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这里，这段圣经呢仍然是在延续一件事情，就是一直拿耶稣跟施洗约翰他们两个人的生平来做一个平行的比较。那只是这一段圣经来讲呢，它的焦点是集中在他们两个成长的过程。那关于施洗约翰呢，他的成长过程非常的简短，只有在第一章第80节那边就提到说，施洗约翰好像心灵强健，他就这样而已。那么在关于耶稣的生平呢，之前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章第40节的时候就提到耶稣的成长，在那个地方呢就提到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字数就比较多哈。同时谈到他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那么在这段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第52节跟40节其实是一个平行对称，也可以说好像一个包裹，一头一尾。因为在52节就提到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边就提到智慧、身量，还有人呢，还有神对他喜爱的心啊，都一起增长。所以这些也是一样，这个不但是经文的内容比较长，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提到施洗约翰跟耶稣的时候，很明显的也是一样，就提到说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加的卓越。那么前面几段提到两个生平的比较的时候也是如此的。那同时因为我刚说过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一段呢，是整个福音书当中唯一记载过耶稣30岁以前在青少年时期的事迹了。同时也是在这段圣经当中耶稣第一次说话。他婴孩的时候当然不会说话嘛，那30岁以后出来传道那当然也没有问题。可是耶稣第一次讲话确实记载在当耶稣12岁的时候，那待会我们会提到他在圣殿里面，然后跟那些圣殿中的拉比祭司们有问话。虽然讲什么东西没有记载，可是耶稣的讲话记载下来的就是他跟他的父母讲话的事情。所以这段圣经有这样一个特色。那么这整个事件它的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41节到42节。他前面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那么这简单这2节就提到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每一年到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会上耶路撒冷。那当然没有错，旧约圣经有提到实际上不止一年一次，是一年3次，3个节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去过节。那第一个节到犹太的年历就是1月份，他们的1月份等于阳历的3、4月，就是我们的复活节的前后，他们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第一个节，第二个节呢是五旬节。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很熟悉的教会成立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7周，所以7周7、7、49再加上一个安息日50天，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50天，叫做五旬节，也是应该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章提到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时候， 全世界各地很多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就是因为这个重大的节期。第三个重大节期就是在犹太历的七月，相当于阳历的十月左右，叫做祝棚节。那祝棚节之前先有一个赎罪日，赎罪日是七月十号，祝棚节七月十五号。所以这三大节期在旧约圣经是提到应该以色列人都要去耶路撒冷来朝圣来过节，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在那个时候通常犹太人没有办法，也很少人一年去三次，因为时间上的花费还有经济上的要求等等，所以大多数的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是一年去一次。那就看选哪一个节期。那显然约瑟跟玛利亚呢是每一年的逾越节，他这边说每一年逾越节他们就会去。那换句话说，约瑟跟玛利亚呢在五旬节也好或者是祝棚节也好，他们就不一定会上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毕竟他们算是一个比较穷困的一个家庭，一年一次，但也表示他们是非常敬虔的，非常敬虔。因为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去这一条路大概要80英里，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大概是130几公里，这路程不短，而且要走路的哈，所以通常要走三天以上的路程。而且如果他们夫妇两个去，那要不要带小孩呢？那这次显然是他们就带了耶稣一起去了。但不要忘记玛利亚可不是只生了一个耶稣，他还有好几个弟弟呢，包括雅各包括犹大，这圣经上这个有雅各书跟犹大书，这两个就是耶稣的亲弟弟，是玛利亚所生的。那还有妹妹，还有别的兄弟。那么一家这么多人是都一起去吗？还是这次只带了耶稣去呢？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他们当然不可能一年去三次，但是每一年去表示他们是非常的敬虔。第二个记载到第四十二节提到，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十二岁这个年龄对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哈，当然是现在就在耶稣之后没多久，那事实上不是在旧约律法规定的，是后来犹太人的习俗，是13岁的时候他们所有犹太人的男孩子就要行一个成年礼啊。那么13岁以后就算是进入成年了，那耶稣12岁的时候刚好在成年礼之前，所以因此耶稣算是在少年时代。当然这个成年礼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这个学者专家呢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一般来说都是在耶稣以后的事情，并不是耶稣的时代就有，更不是旧约时代就有的这个规矩，那耶稣时代以后才有。那因此耶稣的时代并没有这个规定13岁有行成年礼，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成年礼的习俗会定下来，表示说可能之前慢慢大家有个共识啊，逐渐形成了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一个风俗习惯啊。但不管怎么说，12岁的耶稣还没有到成年人，也还没有到这个受成年礼的这个年纪，所以因此那个时候的背景就在这样情况下，耶稣就跟着父母然后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接着呢这个过节，当然这个逾越节之后叫做除酵节，除酵节有7天，所以通常连逾越节算起来总共加起来是8天的节期。可是问题是在旧约的规定三个节期要去，那他们选择只去一次，那一个节期通常逾越节因为就是一天嘛，后面有7天的除酵节你可以留在那里也可以不留在那里。那为什么逾越节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原因很简单，逾越节要杀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对不对？犹太人是不能够随便在任何地方杀羊羔的，他们必须在圣殿里再杀羊羔，所以这是为什么过逾越节只能在耶路撒冷过。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拿撒勒，你不能在拿撒勒的家里杀一只羊羔过逾越节，不可以。你不可以在拿撒勒，你不可以在加百隆，不可以在任何地方过逾越节，只能在耶路撒冷。然后羊羔是要交给祭司去宰杀的，祭司宰杀的羊羔然后你拿回家去吃， 如果你了解一些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就知道穆斯林这个杀羊杀牛的时候啊，可是他们清真寺里面的阿訇，或叫做伊玛目，他们来杀的，不是穆斯林自己可以杀牛杀羊的，不行，一定要那个，因为他们要杀完了以后还放血，弄干净了，他觉得是宗教礼仪上的洁净，然后才可以拿回家吃的。那犹太人的规矩是一样的。那或者反过来说吧，穆斯林是学犹太人的啊，穆斯林是学犹太人，所以因此宰杀逾越节的羊羔只能够在圣殿里杀，那是为什么？在各地方除了耶路撒冷，你不能过逾越节的，要不然你不过，要过你只得到耶路撒冷去过，在那边可以宰杀。那逾越节过完了，后面有7天的除酵节，除酵节就没有规定，他没有说除酵节所有的人要留在耶路撒冷，但你要想想，你要知道哈，耶路撒冷平常在耶稣的时代人口大概是7万左右，他们学者的调查6、7万，可是到了逾越节啊或者别的节期的时候一样，各地的犹太人会来朝圣的话，他们的耶路撒冷的人口会一下子膨胀到25万以上，就增加将近4倍。那好，20几万人如果留在耶路撒冷，那很现实的问题是，他们住哪里啊？那当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旅馆的哈。那如果朋友接待，那你想想看，从6、7万人一下变成20几万，增加4倍，一家人要接待多少人了啊？所以你要在那边过节，过连续8天，那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留8天。所以有些人就是逾越节去宰杀了羊羔。那在逾越节的晚上吃完这逾越节的宴席以后就回家了，所以很多人是留2天就走了，2天就走了，你其他的你可以留可以不留。但是很显然，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守满的节期，这个守满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加上后面的除酵节，他们大概待了整整一个礼拜。然后结束以后，这个43节说，他们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但是孩童耶稣却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找他，却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也许我们做父母的会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孩子走了一天都不知道孩子不在身边呢？也许我们的想法是，我们通常如果出去旅游观光到哪里去，孩子跟大人都走在一块儿了啊，尤其现在又开车的话，那当然在车上了。可是别忘记，他们可是走路的，走3天，而且多少人呢？我说过，耶路撒冷平常6、7万人，到了过节的时候20几万人。那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北边加利利来的，就是南边。可是你知道，在耶路撒冷南边就是犹大旷野，所以人口，我想多数来过节的超过10万以上，是从北边的加利利来的，所以他们要回拿撒勒以前要走3天，所以可能就开始走，第一天、第二天以后，那人就慢慢散开了哈。譬如说，有些人到耶利哥就停了，可能到耶利哥就停了，然后呢，这个有些人就继续走，甚至要走到加百隆，所以因此他们这个。走到什么地方结束不一样，但第一天肯定在一起。那你想想看，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啊，在朝圣的路上走，然后这个你想想看，那大人小孩一大堆，你不可能全家大大小小走在一起的，是不可能的。那当时他们从加利利过来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有一些他们的一些亲戚朋友小孩在一起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所以呢，那你知道小孩子已经会成群结伴的嘛，也有亲属嘛，也有家人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会不会他们想说这个孩子嘛就跟亲属啊朋友在一起，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的。所以什么时候发现呢？他说已经走了一天了，就走了一天。因为白天走，到了晚上的时候，当然需要过夜了。 那当然要过夜的时候，那过夜你不可能跟着朋友走的话，你到哪里过夜？你当然就是在这个家里过夜。家里过夜，不管就住在帐篷里，住在哪里，总是大大小小一家人住在一起过夜嘛。你不会到别人那里去过夜的。所以到过夜的时候，孩子就要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约瑟跟玛利亚才发现，哎，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然后就在亲属当中，当然去找了。因为如果说从拿撒勒来的话，就那几家人，拿撒勒人口只有几百个人嘛，就算来了100个人，就这几家，问来问去没有，那就知道哦，耶稣没有跟来，那很可能就留在耶路撒冷。所以45节就提到，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去了。然后呢？第46节开始到50节就提到耶稣跟他父母的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了。那首先呢，46节啊，这个约瑟玛利亚到了耶路撒冷，已经到第三天了哈。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过了三天哈，其实比较正确的翻译是到了第三天，也就是说他们要回去了嘛。所以第一天晚上走了，从离开耶路撒冷以后，第一天晚上就发现找不到耶稣。那什么时候回到耶路撒冷来找耶稣呢？一定是第二天早上开始走。那他们耶路撒冷走了一天，到了晚上发现耶稣不在，再走回来，那要第二天晚上他们才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当然可以晚上找，但也可能是第三天早上，他们就到处去找，结果在哪里找到呢？在圣殿里发现耶稣坐在圣殿当中，坐在教师，就是这些律法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当他一面听一面问的时候，47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也就是说，凡听见耶稣在问问题，跟他回答，他一面听一面问嘛哈，可能他不是做教师，对不对？他是在听这些律法教师的教导，可是连问问题、问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都非常的稀奇。他的应对，他的应对，这个"稀奇"这个字呢，特别在路加福音经常出现。每次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耶稣讲了一些话，大家都非常的稀奇。这个"稀奇"呢，不单是为了他所行的神迹感到稀奇，而是那种是从惊讶到敬佩到敬畏。这种混杂在一起的那种的反应啊，是感到稀奇，所以这个稀奇不是只是好奇，只是觉得很惊讶如此而已，比这个显然是更加的高级一点啊，就是敬畏、惊讶、稀奇，然后感到所以英文叫做 amazing，amaze 是这个东西啊，不是只是 surprise，不是只是很奇怪，而是指它这个。反应呢是非常非常特别，所以第一个是耶稣在那个地方，12岁的耶稣，他讲的话会让当时的在场听到的人，都感到很稀奇。那所有听见他的人，是不是包括这些教师吗？当然包括在内。所以这些连回答问题的教师都会很惊讶，这么年轻的孩子会问这样的问题啊，表示耶稣的智慧，他的聪明。这个智慧当然是神给他的智慧啊。然后48节呢，他的父母看见了也很稀奇。同样的一个字，同样的稀奇，同样的除了惊讶、敬畏等等，他也很惊讶说，说他们自己的孩子居然在这些事情上问的一些问题，也是让他们很惊讶的。表示说他们在家里，当然通常我相信他们是很敬虔的家庭，但是不一定会在家里面。谈到很深刻的圣经律法上的问题，一方面来讲，约瑟本人他是木匠，他本身也不一定在摩西律法上有深刻的一个教导嘛，他不可能回答什么问题，他也不会想太多，那耶稣也不会问约瑟这类的问题，所以当看见耶稣在圣殿里问这些教师们的问题的时候，连他的父母都感到很稀奇，但是接下来玛利亚。就对着耶稣说了，当玛利亚所说的话， 我想也代表着约瑟的意见，所以只代表父母的意见，只是说话的是玛利亚。玛利亚说什么呢？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你说这个话里面有没有包含着一点点埋怨？我想是有吧。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看你害得我跟你父亲担心的要命啊！他说伤心哈、啊，其实是一种焦虑，一种因为怕他孩子到哪里去了，会不会被人家带走了，或者怎么出了什么事儿啊，所以焦虑嘛。那当然这个话语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有一点点埋怨吧，我想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乱跑，然后让你很焦虑，最后是找到了，你会不会有点埋怨？我很正常的嘛。所以玛利亚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让你的父亲跟我呢非常的焦虑担心来找你。49节，耶稣回答说，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和合本是这样翻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是和合本的小字又怎么说呢？或作，你不知道我当在我父的家中吗？我在我父的家中。那我父的家中，这个我父是谁啊？当然不是指约瑟的家了，天父。那如果我在我天父的家中，那就是在圣殿里面。所以你为什么找我？找不到我，我当然会在圣殿里了。他的耶稣意思就是说，我当然应该是在我父的家中，那就在圣殿里，正常的。那当然这两个翻译到底哪个才对呢？因为原来的希腊文呢、啊、很有意思，不管是我父或者我父的事，这两个字都不见了，就是说原文少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应当在我父当中，没有我父的什么。所以因此呢，当然看得出来不是在我父的里面，就是我父的什么东西里面，但是那个字是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本来就不存在的，你必须加一个东西。所以因此圣经的翻译者呢，有些人就翻译成我父的家中，有些人就翻译成我父的事，我父的事。那这两种翻译呢，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啊。那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吧，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比较多的是翻译成我父的家中。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也有几个英文版本是用这样的翻译的，我父的事为念。那这两个都有道理，那其实意思也差别不是那么大。那什么意思呢？我应该在我父的家中，在圣殿里，也就是说我作为神的儿子，你说我该关注的是什么呢？那耶稣的事工都是跟圣殿有关，对不对？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当然有的福音书是这样，像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呢，耶稣一开头就洁净圣殿。别的福音书是耶稣在最后殉难前也洁净过圣殿。所以圣经学者们意见不太完全一致，就是说耶稣是洁净圣殿一次，还是洁净圣殿不止一次。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洁净过圣殿，他也常常在耶路撒冷，就是在圣殿区讲道，他也常常在圣殿区跟这些祭司祭司长甚至律法师在那边辩论，所以他的事工是环绕着神的殿，没有错。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虽然他只有12岁，他说我作为天父的儿子，难道我不应该从神的殿开始，或者关心神国度的事情吗？他的意思是这样。当然这样回答，这个玛利亚听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下面就回答了，第50节，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们是谁啊？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父母不太明白。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他们不太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虽然别忘记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已经分别跟约瑟跟玛利亚都有提过，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圣灵感孕的，
是神的儿子，是将来的弥赛亚。约瑟跟玛利亚都知道，可是这个知道呢，我想这个程度上有不同，他们是知道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是有神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然而到底是什么不一样，他们并不比后来耶稣的门徒也好，任何的人也好，就好像那么知道的透透彻彻，所以他们有一些不明白的。然后但是在51节的时候，后来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嘛，就回到拿撒勒去了，并且顺从他们。但是51节下半，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就是关键了。他们不明白，但不明白没有发脾气，他们不明白也没有就放在一边算了，哎，不知道他讲什么，小孩子乱讲话。不是，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这句话呢，其实圣经上出现的不止一次，不止一次。那么在前面，同样第2章第19节，这个当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天使向牧羊人报信嘛，那牧羊人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就说天使说了什么话嘛。那第19节这边就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多了一个字，反复思想。在51节没有提到反复思想，但是有一样的，存在心里。其实存在心里干什么？其实就是有反复思想的意思。不单如此，在更前面一点，在第1章就有一次提到这句字，1章的这个29节，那个时候是天使对玛利亚报消息说，你要怀孕生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称为至高神的儿子等等的时候，那这个1章的29节，耶稣玛利亚因为这些话很惊慌，还有反复思想这问安什么意思，所以那个地方是用反复思想，还没有存在心里。所以你看19节提到反复思想，这个不是第一章的29节，第1章29节是提到他就反复思想，那第2章的19节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第2章的51节是存在心里。所以2章19节是讲的最多，又存在心里又反复思想，那第1章29节是有反复思想没有存在心里，2章51节是存在心里没有写反复思想，其实三个是同义词。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待会再详细讲。然后这个所以耶稣就随同父母，51节跟他们就回到拿撒勒了嘛。啊，他并没有坚持说要留在耶路撒冷，他是跟着他们回到家乡，回到拿撒勒去了。然后接下来52节在结论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这边所包括的是耶稣的身心灵三个方面的成长，他的身量就是身材啊，所以身体方面有成长的，那心灵方面的成长呢，是强调他的智慧，智慧有成长，然后灵里面的成长呢，就表示神喜爱他，人也喜爱他，人和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表示他身心灵都有成长，也就是神在预备他。所以到了耶稣30岁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了，啊，开始出来传道。所以，这个是在耶稣生平当中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折时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那当然，有时候你要了解耶稣的生平哈，我们在福音书当中固然没有错，耶稣有一些神迹，但是如果你看一些别的一些书哈。提到耶稣的时候，那可真的叫神奇了。你知道我们福音书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本福音书，有一些我们叫做伪经，是不列为正典的，譬如说有多马福音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达文西密码里面提到的一些什么犹大福音啊，玛利亚福音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列为重点，不列为正典的，不入流的，伪造的伪经。
哎，伪经里面提到耶稣的生平，那可才叫做神奇呢。耶稣儿童的时候就会行神迹，也因为这些伪经这些方面的记载，所以因为伪经写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初级教会之后，换句话说第二第三世纪，也就是公元比如说大概150年到200多年的时候，那么出现的伪经，所以当然不是耶稣的门徒写的。耶稣的门徒最老的大概就是施洗约就是门徒约翰啊，不是施洗约翰。使徒约翰呢，大概是公元100年前后过世了，可能公元90几年就过世了，所以那个之后已经耶稣没有任何门徒了，所以不可能有个多马福音是公元150多年以后才出现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叫做伪经嘛。那但是因为有伪经记载了很多耶稣神奇的故事，所以到了公元600年，那就是穆斯林开始了伊斯兰教的时候，穆罕默德他说天使跟他讲的，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个古兰经。古兰经里面有提到耶稣行过神迹的，他是儿童的时候捏一只鸟，用泥巴捏了只鸟，一吹这个鸟就飞了，哦，这才真的叫神奇了。可是这一类的故事在我们的福音书路加福音没有提过，其他的呢，马太马可跟约翰根本就没有提过儿童时代的耶稣，没有。所以我说在古兰经里面，在伪经里面所记载耶稣的神奇的故事，那才真正叫神奇。反而我们的福音书非常的朴素，没有任何特殊的神迹奇事，但是你可以看见耶稣的身心灵三个方面的成长。那因此这段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什么样属灵的一些教训和原则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好的一个榜样。玛利亚呢，为了耶稣的失踪啊，当然包括约瑟了，为他的失踪那时候感到忧伤焦虑，也感到一种痛苦，所以才会对耶稣发出这样一个埋怨吧。但是别忘记啊，在前面第二章34、35节，当他为耶稣在圣殿里行割礼的时候，见到那个年老的西面的时候，西面除了说他知道这个弥赛亚会来，他看见了，他很感谢主，很高兴，但是他对玛利亚说过一些预言的话。西面怎么说呢？他对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就是你会经历很多的痛苦，这是第一次。耶稣的失踪，那玛利亚跟约瑟呢，非常的焦急，心痛嘛，所以他才会抱怨嘛。但是这是第一次，却不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想玛利亚有很多次经历到类似的事情，他心里要常常被刀刺透。譬如说耶稣后来传道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一次玛利亚跟他的兄弟来找耶稣，耶稣在讲道嘛，后来人家就对耶稣说，啊，你的母亲跟你兄弟来找你了。你记得耶稣那次说什么吗？耶稣那次就说了，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所有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记得那句话吧。那一次圣经上就有记载，因为耶稣出来传道以后，有时候为了传道，为了医病，做很多的事情都顾不得吃饭，他们的家里的人都以为耶稣疯了。所以你就记得那时候玛利亚为什么急着来找他，他们担心耶稣，担心耶稣的身体，担心耶稣的情况。所以那一段圣经当中没有提到玛利亚跟耶稣有任何的对话，但是从整个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玛利亚有没有为耶稣感到焦急担心，我相信是有的，相信是有的。然后当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那时候是真正被心里面被刀刺透，对不对？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我想玛利亚常常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跟我们跟他的耶稣后来的门徒以及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很多事情我们的反应第一个就是不明白， 那圣经上也的确是这样记载的。他不明白，不但二章五十节提到他不明白，每一次他就把一些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他不明白。所以我们刚说的，当耶稣出生的时候，牧羊人来报信息的时候，玛利亚把一切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前面说什么？第二章十八节，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他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说的话。谁是凡听见的？当然有包括旁观的，但是不包括玛利亚吗？当然有。所以玛利亚也很惊讶天使论到这孩子的话，只是这些牧羊人不只跟玛利亚跟约瑟讲了，他们回去的路上也跟村子里的人到处讲，所以所有听见的人都诧异。可是我相信玛利亚也是很诧异的，所以他才会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不明白，他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第一章二十九节，玛利亚很惊慌嘛，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怎么样呢？反复思想。他很惊慌，意思就是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明白。但是玛利亚优点是什么？他会把这些事情这个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不会把它丢在一边，他也不会质疑，不会否定。像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不同，撒加利亚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是有一点反面的意思啊。玛利亚没有，但是他是不明白，他真的是不明白，他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所以即使是玛利亚，他也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要学习过程，也就是说玛利亚也需要一些时间，而且用这些时间呢，然后继续不断的反复的去思想吧，然后他要向神求智慧，使他能够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固然知道耶稣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耶稣生下来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当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想他的伤心肯定是伤心，而且可能比所有的门徒还要伤心，因为毕竟他是他的儿子。可是要到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耶稣死而复活以后，那些门徒们在马可楼上祷告的当然包括了玛利亚，因为耶稣埋葬的时候玛利亚就在那里，耶稣复活的时候别忘记了那时候好几个人包了莫大拉玛利亚还有几个妇人去看，然后去看到那个。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一直到耶稣复活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才能够完全的明白。所以他需要时间，需要不断的去思考，向神求智慧使他能够明白。所以因此玛利亚碰到这些事情，他的反应成为日后所有的要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所谓忠心的门徒，忠心的门仆人，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能够把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明白为止。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求神给智慧，然后不要放过，不要把事情丢在一边，你要不断的去寻求，不断的去祷告。第二件事情，这次是耶稣第一次讲话被记载下来啊，当然不是他在家里十几年都不讲话啊，不是，但是这是他第一次他讲的话被记载下来。那在这个讲话当中，他第一次一个公开的自我的见证，他对他的父母说，我难道不应该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他表明他跟天父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关系，这个独特的关系的优先次序甚至超过其他的关系，包括什么呢？包括耶稣跟他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我难道不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甚至超过我跟你玛利亚跟约瑟的关系吗？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当耶稣这样表态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约瑟跟玛利亚知道耶稣是天父的儿子，虽然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还在琢磨呢，但是这种认知有时候会带来一种痛苦，
对不对？所以包括玛利亚，包括约瑟，包括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如果有一个关系比我们父母儿女间的关系更深更高，不会对别人产生痛苦吗？甚至连做决定的人他自己也感到一种痛苦，因为我必须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人。那这个人是包括我们最亲近的父母家人的时候，你做这个决定的人难道不觉得痛苦吗？我想是会吧。所以我们每位基督徒，你去看看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都需要做一个抉择，他们需要做个抉择。这个抉择的时候不容易，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后面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若不能够爱我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把自己的认知，他跟神的关系等等应用在他的门徒身上。所有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你必须把你跟神的关系列为第一优先，正如耶稣所做的一样，否则我们不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能成为基督徒。那马太福音第10章讲的是另外一面，同样的意思，另外一面那边所讲的可能是更加严重的事情。更严重的事情它是什么呢？它是提到说，你以为我来了是叫天下太平吗？啊，不是，我来了以后很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跟你所预料的所预期的刚好相反。为什么？我来了以后可能地上有纷争，而且这个纷争是什么呢？他说啊，父亲纷争的时候，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然后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然后后面也是一样，跟路加福音所说的一样，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听在我们的耳中，我想有很大的难处吧。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讲，孝敬父母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道德。可是如果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必须把这个优先秩序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父母的身上的话呢，对很多的信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一样，你这个优先秩序很可能带来父母的反弹，周围的朋友亲友可能的不能谅解，这都会发生的。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所以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他对自己这种很清楚的认识也清楚的表白，当然后来后面我们会提到他还是听从父母跟他们回了这个拿撒勒，一直到30岁才出来传道。但是你是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哈，我们自己想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在面对这样一个抉择的时候能够持守这样一种优先次序，就是把神对我们的呼召列为第一呢？这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虽然不容易。我想前几次师母有提到过，我自己信主以后这条路走来，我跟父母之间，特别我父亲哈，中间有一些，你说一些争执也好，其实没有什么争执，我并没有跟我父亲有什么吵架了，没有。但是你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师母也提到过，譬如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跟着我们台大的学生们的这种习惯跟风气立刻出国，我在台湾待了9年，那件事情就引起我父亲非常非常不满。但是我经过委婉的跟我父亲谈了一下，那么现实的状况，我父亲后来也勉强同意了。现实的状况一个就是，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是军人嘛，那我大哥那时候已经出国了，已经出国，那时候他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所以我自费出国
旅费、学费，这是一大笔开销了。所以我父母是借了一些钱让我大哥出国的。然后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大哥才刚出国嘛，所以当然这个债还没还清呢，我还不知道多少多少年了。我跟我父亲说，如果我出国，你要再借钱让我出国，那我不干。我说爸爸，你的薪水是固定的，除非你贪污，你不可能有钱还得了。而我知道我爸爸的个性，他绝对不会的。所以我说爸爸，我可以申请出国，但我的条件是，如果学校没有给我奖学金，我就不出去，我绝对不要自费让你们借钱让我出国。我父亲一想，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嘛，但他觉得我的成绩来讲应该拿奖学金大概不难吧，他就答应了这个条件。结果我申请了，而且有六七个学校录取了，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奖学金呢。我自己一点都没有失望，因为我知道神的带领要我，我没有故意动手脚让我自己拿不到奖学金，我没有，但就是没有。那爸爸也就勉强同意嘛，所以我就留了九年，然后九年之后我再出国读书。第二次的冲突是什么时候呢？我终于拿到化工博士了，1983年要回台湾了。我爸爸在前一年1982年拿到美国绿卡，跟我妈妈两个人已经移民来美国了。他听说我83年要回台湾了，我爸爸又很生气，我都来美国了，你干嘛回台湾？那我爸爸是个非常爱国的人啊。我说爸爸，你从小就叫我要报效祖国，我现在回去报效祖国回台湾了，又怎么不对了？我爸说，那些留学的人每个都留在美国，他在美国也可以报效祖国，干嘛要回台湾报效祖国？但我知道我出国的时候神的带领感动，除了学化工，在化工这方面来报效祖国吧，科技报国。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也是想到台湾教会的需要，我希望能够在出国的过程中，除了读我化工以外，我希望了解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的情况。听说美国教华人教会呢，有很多方面的优点是我们台湾教会可以学习的，所以四年当中，我也的确看到一些，也想要有些东西可以带回去。所以我是一心一意要回台湾的，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在美国没有丢过一个申请单，我没有丢过一个履历表，我没有申请过一家公司，反而是前一年我回台湾去找了一些工作，所以我大概有点安排。结果当然最后神给我的安排跟我原来计划不太一样，但毕竟我就回台湾了。哎，那时候呢，我爸爸最后讲到最后就说，好了，不跟你争了，你自己有两个女儿了，你自己大了嘛，你自己做决定，要回去回去。我知道我爸爸不满意，勉强同意了，但我就回去了，我回台湾了。就没想到我回台湾以后没多久，我爸爸从美国回来了，然后他说不要回美国了。我就很惊讶了，我说爸爸，好不容易拿到绿卡了，你到美国移民了，怎么又不待在美国，要回台湾的呢？他说在美国寄人篱下，其实在我大哥家住嘛，但是他不高兴，他回台湾了。后来呢，是过了两年，我妹妹拿到绿卡了，我妹妹要走了，我大哥已经在美国了，是他申请了，他有美国公民了，二哥已经去美国了，现在妹妹要走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台湾了。因此很现实，就是爸爸要留台湾就只能跟我，要不然跟我妹妹回美国去。那因此到底他要再回美国或者留台湾呢？回美国他有绿卡嘛，虽然一回来回了两年多都没回去哈。后来爸妈决定要回美国跟我妹妹走，所以那段时间妹妹要移民的嘛，所以常常跟我打电话讲东讲西的。有一天讲着讲着就说，哎，昨天啊跟爸爸就讲起来了，当年你回台湾工作，爸爸很生气，还跟你好像闹得不愉快。不过昨天在讲的时候，爸爸就说啊，祖坤是应该回来的，在台湾工作比他在美国找工作更好。对，我很高兴他回台湾了。我妹妹就跟我讲了这句话，然后话讲完了，电话挂掉了。说实在的，那天我可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 为什么呢？我心里总是一个石头挂在那儿的，就是说我回台湾的事情让我爸爸不高兴，但我不愿意让我爸爸不高兴。我们做儿女的都想顺着爸爸妈妈，对，让他顺心嘛。可是我当年没有马上出国，就让爸爸不顺心。第二次我毕业了，拿了博士，我又回台湾，又让爸爸不顺心。哇，那个石头就挂在心上，一直到我妹妹说：“哎，爸爸说你回来是对的，他很满意。”我心里的石头才终于摆下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你顺服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碰到这种事情，你不愿意让家人不顺心，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是神要你做的。当然我们尽可能的委婉去讲，尽可能做什么，可是说归说，到一个时候你还是得摊牌，你自己会痛苦，你周围的人也感到痛苦，但是最终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所以到了几年以后，1990年神呼召我要全职侍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最担心的又是我爸爸。我说这是第三次了。我爸爸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信主，信主了，那属灵生命成长当然都是很缓慢的哈。那我当时要出国不出国，197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刚刚受洗的时候，所以我爸爸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可是为我没有马上出国，让他不顺心。我拿了博士回台湾工作，让我爸爸不顺心的时候，我爸爸也是已经受洗十几年了。我在想，我现在要全职奉献，放弃我化工生涯，放弃我化工博士啊！我想到我爸爸又怎么办呢？如果我爸爸又反对，而且反对的非常激烈的话怎么办？别忘记了，我那时候我两个女儿都在读高中了，快读高中，一个已经读到就是中国叫做高一，读完升高二了嘛，剩最后两年嘛，在美国就是读完十年级要读升十一年级了，小女儿升九年级，都眼看两三年以后就要分别读大学了嘛。那我读神学院我就没收入了，我的孩子读大学的钱谁出啊？怎么出呢？哪里有钱呢？如果爸爸拿我女儿的前途来跟我威胁，你说我怎么办？哎呀，我想到这个很烦了，怎么办？所以我祷告就是，神啊，求你开眼可怜我。如果我爸爸反对到威胁我，他要跳楼，你说我怎么办啊？我还能够说我听从神不听从人吗？所以我的祷告是，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凭据，是你呼召我走全职侍奉的路，我不需要你给我一大笔钱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不需要你给我别的凭据，我唯一所要的凭据就是当我跟我爸爸妈妈提出来的时候，我爸妈不会反对，我不敢说他要赞成，不反对就行了。然后怀着这样一个心情，因为我是1989为了六四天安门的事情蒙召受感动吧，然后决定要全职入线，就要全职奉献嘛。所以1989年10月份我去了欧洲两个礼拜出差，然后第三个礼拜呢经过美国，在美国出差了一个礼拜，最后从洛杉矶回台湾。我就在最后一天要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就在我爸爸妈妈家，我第一次提出来说我正在考虑辞职走全职侍奉的路。我跟爸妈说，我想听听你们两位老人家的想法意见，在我做最后决定以前，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爸妈两个人就，你第一次听到嘛，事先没有风声呢，就沉默了好一阵都不讲话。最后我爸爸就跟我妈妈说，叫我妈妈先表态，你先说。我妈妈是初中时候就信主，信主很多年，在教会也很热心又侍奉。我想我妈妈大概不至于反对，搞不好我妈妈还会赞成了。可是我妈妈那天说她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中立或者说弃权。好了，铁票没了。那看着我爸爸，
我爸呢又想了好一阵子，最后他表态了，我赞成。我吓一跳，我说爸爸你说什么，你赞成什么意思啊？你赞成我奉献传道，放弃化工生涯？哦，对，我赞成。我非常的惊讶，但是我心里面呢又是非常的感恩。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爸爸不但不反对还居然赞成。当然我也很好奇，我说爸爸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赞成，妈妈都没赞成你赞成？当然我分享过我为什么蒙召嘛，我说看到台湾了、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的现象，不是缺钱，我用科技报国，报国让人家人更有钱，值得吗？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的是道德问题，道德问题是信仰问题。我爸说这点我完全同意，从台湾看到中国大陆都一样，道德滑坡，问题就是信仰问题。但我爸说哎，我不是上帝哈，我没叫你去传道哈，但是如果上帝要你去，去，我绝对不拦着你，而且我还赞成了。弟兄姐妹，你愿意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这一切的拦阻，这一切的困难，谁有办法拿去的？但是如果你为了怕父母不同意或者什么的话，你妥协了，很可能你也失去神的祝福，而且不见得你在父母面前就做了很好的见证。所以头两次我父亲的确好像闹得有点不愉快，因为不顺他的心。可是到第三次，而且是更严重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反而我父亲是赞成的。而且后来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蒙召1990年到现在30年了嘛。那我父亲早些年过世了，11年前过世，他2009年过世了。这个之后我从全职侍奉以后，读神学院也好，后来开始担任传道啊等等的时候，不单是我母亲，尤其我父亲一直都非常的支持，而且非常的赞同。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是你我必须要过的关，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抉择。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像耶稣以及耶稣的门徒一样，爱主胜过爱任何一个关系，包括父母妻子儿女。第三个，耶稣的父母也一直尝试要去了解接纳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跟使命。他们从出生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神有旨意在他身上。约瑟跟玛利亚都知道耶稣名字为什么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你这种的了解，其实可能最初的时候还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作者在写《挪亚福音》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即使是跟耶稣这么亲近的人，包括约瑟、玛利亚他的肉身的父母，也都十分难以了解耶稣到底是谁和他做的事。像这一次12岁的耶稣没有跟着家长回拿撒勒，就留在耶路撒冷留了好几天，在圣殿里面在学习很多律法上的事情。当然他们伤心啊，当然会担心啊，他们很难理解。当耶稣回答说我当然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了，我当然会在天父的圣殿里了，他要慢慢的一点点来了解他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情。耶稣的门徒跟随他3年多，不是也是如此吗？你看福音书里面有多少次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要去慢慢去认识耶稣是谁。譬如说有一次在海上起了风浪，船都快沉掉了，耶稣还在船上睡觉，门徒就把耶稣叫醒了，说夫子啦，我们要死了啦。耶稣就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停息了。然后门徒们的回应是什么？他是谁？耶稣是谁？他居然可以吩咐风浪就停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他们对耶稣是谁是一点一滴好像剥洋葱一样， 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认识的，不是一下子的。那所以玛利亚也是这样子啊。所以玛利亚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降服在耶稣身上，同时顺从圣灵的带领，来学习听耶稣所说的话，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他的智慧。所以玛利亚需要时间慢慢的学习认识属灵生命成长，他的门徒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像一下子都学会的，不是。所以当你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时候，是的，每个人都是如此。连我跟师母，我们虽然是已经读了神学院，我们也在侍奉神，做神的仆人，做传道人，不要以为我们已经都认识了，不，我们天天仍然在学习，我们仍然盼望能够成长。所以即使像玛利亚，她都需要反复思想，何况我们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学习去认识。但是正如连玛利亚都要这样学习，她的门徒也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当然需要，也是我们也是一样需要时间来学习的，需要时间来成长。但重点是第一个，玛利亚能够愿意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态度我们要学习。第二个，我们需要时间让神一点一点的，不但是知识上理智上明白，我们真正从心智上能够顺服跟随耶稣。那最后一点，耶稣固然是神的儿女儿子啊，可是他在肉身，他仍然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所以他仍然尽他在地上的责任，学习顺服他的父母。所以一直到30岁左右，那个时候可能约瑟已经过世了，所以只有玛利亚还在。同时耶稣为什么30岁出来传道，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有一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叫女人是不能工作的哈，所以呢他作为长子，他当然有养家活口的责任了哈。可是到他30岁的时候，他有个弟弟雅各，对吗？还有一个弟弟叫犹大，这两个后来成为他的忠心的门徒嘛，所以写了犹大书跟有雅各书的。那还有别的妹妹，还有弟弟，所以表示说他的弟弟们长大了，可以承担家里的经济责任，耶稣出来传道了。不然玛利亚怎么办？谁能够赚钱养活家呢？所以在这个之前，耶稣为什么好像一直做木匠，做到30岁再出来？我相信他作为一个儿女，他顺服他的父母，他也尽他在地上的责任，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不但我们自己要学习怎么样孝顺我们的父母，你特别要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从小就要学习孝敬父母，顺服父母的意思，而且尊重父母。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哈，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一代每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好像叛逆，对父母的不尊敬。那很多家庭我们会注意到，很多孩子对父母讲话也好、做事也好、态度也好，常常是不够恭敬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作为基督徒，正如十诫第五诫就是孝敬父母，在人跟人的关系上，十诫中的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那这一点是一个属灵的美德，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孝敬也是列为百姓孝为先嘛。这点从基督教的十诫来说，除了前四条人与神的关系之外，人跟人的关系的确孝顺排第一。耶稣的身上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榜样，我们也应该学习，同时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也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效法耶稣的榜样。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特别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妇女，当她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就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习反复的来默想，也祈求圣灵的帮助，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像耶稣一样，耶稣把他跟天父的关系，这种关系列为第一优先。虽然在很多重大的抉择上，我们有时候好像经历一个痛苦，但是你要求我们的就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爱神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也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和你的大能。求主保守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